欢迎收听人民文化网上电台牟中三先生讲课录音选播第75回，主持谭宝珍。上一回牟先生提到中国共产党能够在中华民国国土上生根，是因为知识分子头脑混沌。不过我们看看香港现今的政治环境，由较为开明的情况逐渐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五次释法循序渐退。我们很清楚见到共产党是藉解释基本法为名，单方面修改基本法为实，就好像孙子兵法所说，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怎样暗度陈仓呢？就是在解释基本法的条文之下加多及其两个字。解释基本法第104条的释法条文总共有三大段，问题是出在第三大段。第一大段要求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而第二大段就有四个小点。第一小点是如果没有合法宣誓就不能够得到相应的公职。第二个小点就是要宣誓人必须真诚庄重地进行宣誓，而且还要准确完整庄重地宣读，包括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内容的法定誓言。第三小点是宣誓人如果拒绝宣誓就丧失就任相应公职的资格，而宣誓者的不真诚不庄重的宣誓方式亦都是等于是拒绝宣誓。第四小点是指出确定为无效宣誓就不可以重新安排宣誓。以上是第二大点的四个小点，而第三大点就做了一些手脚了。所做的手脚是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之间加及其两个字，加了及其两个字就变了一分为二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就变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香港特别行政区，就变了要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埋效忠香港特别行政区。这一点是修改了基本法，因为基本法104条是要效忠香港这个特别行政区，而释法之后就要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埋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国共产党这个人大的释法很明显就是在这里用紧孙子兵法第八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这一计，对人民使用兵法是违反道德经老子的主张。道德经第57章指出以政治国以其用兵，治理国家应该是遵循正道，用奇特的方法例如突袭、偷袭、诈骗，这些方法都是在用兵的时候对付敌人才采用的。但是现今中国共产党竟然用兵法对付人民，对付手无寸铁的人民，打着道德的名牌去欺骗人民，难怪知识分子是被弄得糊涂，对谎言深信不疑。
誓的故事其實很簡單的，要宣誓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那就是特區啦。
嗯，
其實這件事呢，我是回歸之後我是很細心研究的，和民主黨，因為你叫我們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行不行呢？我們要想，如果效忠特區就完全沒問題，因為如果你效忠國家，那個憲法你是不是一定要遵守呢？是不是一定要擁護呢？
你即是內地的憲法
了。是啦，原來他解釋，他說104即是基本法104條所規定的宣誓呢，是該條所列的公職人員，即是剛才我說的那類人，就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其，這個加了兩個字去了，香港特別行政區，同埋咧就作出嘅法律承諾，即係你呃個誓詞咧，其實係對兩個地區嘅，一個就國家，一個就特區，咁加咗點啊？咁就所有直選嗰啲咧，就全部都唔可以外國嘅護照嘅，
係啦，
啊，咁就公民組別就限咗12個有嘅，所以而家咧係肯定有人有外國護照嘅，譬如包括我哋而家議長啦，我哋嘅主席啦，佢好匆忙地放棄咗啦，係咪？咁呢一班人，如果佢有外國嘅護照嘅，係點可以效忠？譬如英國護照咧、美國護照，點可以同時效忠英國同埋中華人民共和國咧？因為佢中國就唔承認兩個護照嘅喎，雙國籍嘅喎。嗱，咁而家咧，如果呢、這個釋法係有追溯性嘅話咧，咁即係而家呢個都唔得嘅咯喎。因為他選他做議員的時候，他已經有了兩個國籍了，是嗎？
除了議員，
其他人怎麼搞呢？
剛才是資深大律師李柱明的訪問錄音，他明確指出釋法後的基本法第104條是已經不同之前的基本法了，因為在釋法條文裡面是將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加了及其兩個字，變成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其香港特別行政區，於是宣誓的誓詞就變成不單止是香港特別行政區，而是要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很明顯是將中英協議的基本法單方面修改了。大家認為這種行為合唔合法，合唔合乎道德呢？在人大對基本法104條的解釋，令到兩位議員失去議席，有些人覺得很開心，他們有沒有想到他們是被人利用了呢？如果他們知道自己的權益亦都是被剝奪的話，他們是開心得太傻。有些人或者會認為宣誓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沒什麼不對啊，問題不是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對不對，問題是一個國家竟然用兵法去對付人民，用詐騙的方法單方面修改中英聯合聲明所許下的承諾，這樣的治國方法是不是一個光明大國來呢？身為這一個國家的人民，是會感到光榮抑或感到蒙羞呢？他們是打著道德的名號而行惡，有一件事我觉得很奇怪，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基本法104条释法是在2016年11月5日星期六通过，正式发布是在11月7日在报章发布，但是在11月19日 2n.cc 东网专讯咁样讲，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早经表决，全票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104条的解释，要点如下。大家睇完呢个标题之后，一定以为要点如下嘅七点都系释法嘅内容，但系我哋小心睇下佢嘅第七点系咁嘅。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张荣顺于会上发言，将民族自决归类为港独主张。大家看完第七点，会不会以为将民族自决归类为港独主张是基本法104条的释法内容呢？但是我参考回104条的释法全文呢，是并没有这一条的。所以如果我们没有看到原本的释法原文，就单凭看这个要点，那我们就很容易被误导了。而且 ON.CC 的撮要并没有将104条释法的第三大点刊登出来，它只是将原本的基本法104条全文上载，这一点其实是没什么意思，因为经过释法之后，这个基本法104条已经是被修改了。被修改的就是在104条释法的第三大点，第三大点是这样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104条所规定的宣誓，是该条所列公职人员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香港特别行政区作出的法律承诺，具有法律的约束力。宣誓人必须真诚信奉并严格遵守法定誓言，宣誓人作虚假宣誓或者在宣誓之后再从事违反誓言行为的，依法承担法律责任。刚才我所读的就是释法条文的第三大段，也都是最后一段，很清楚它是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埋香港特别行政区之间是加了及其两个字。但是如果我们单单看 ON.CC 东网的简述，我们是看不到这个重点的。我要提出的问题是，传媒这样报道法是不是负责任呢？是不是对读者忠诚的报道呢？重要的是，当民众获悉有分歧的资讯，那民众之间就会产生分歧了。大家同不同意？当我们知道真相之后，我们一点都不觉得奇怪，知识分子的思想为什么会被弄得这么糊涂。误导这个问题上，我们会称赞美国的公民选出他们的总统并没有受到传媒的影响。在美国总统选举中，传媒是一面倒地支持希拉里，但是结果是特朗普胜出。美国的民众不是那么轻易就受传媒所影响，他们很明智地选出他们心目中的总统，能够不受传媒左右，这个就是美国民众的智慧。大家认为是不是呢？ 牟先生批评知识分子头脑混沌，其实知识分子的头脑并不混沌，问题是出在哪里？问题的关键就是知识分子信守承诺，而且认为一个国家的政权都会信守承诺，因此酿成大错。因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不断造假，在得到胜利得到优势的时候就立刻反口修改条文，遗弃承诺，甚至违反协议。由香港出现五次的人大释法，我们就很清楚看到这个是事实了。在人大释法的条文里面不断强调庄重真诚，老子道德经又怎么看呢？道德经第38章的后半段是这么说：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乎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在有道的国家管治之下，人民只需要睇道而行，是不需要顾及德，他的德是由睇道而有所得，是体会道而得，是不需要另设一些德目要遵守。但是当一个国家无道失道，于是就提出种种德目，而种种德目之中最高尚的德目就是仁，跟住是义。如果连仁义都冇埋的时候就提出礼。而家香港的释法我哋睇到就是要求礼，而礼在道德经来讲就是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唔怪得香港是咁乱啦，因为国家带头背信弃义，乱是无可避免的。大家同不同意呢？不但背信弃义，还是用兵法来管治国家人民。换句话说，国家的领导人是将人民视为敌人这样去管治。信者昌，不信即死。混入监牢是已经是优待了。加上酷刑，我相信人人都会服从这个国家了，大家说是不是呢？这个国家会不会成为世界的领导？被世界所遺棄呢？我們由美國的大選結果就知道，希拉里代表的政權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友好，但是結果它是失敗的。但是特朗普是愿意同苏联友好，而特朗普是胜出。由美国人民的选择，我们可以见到美国人民都是情愿选择放弃中华人民共和国。 邊個呢？只能怪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國家是以旗治國，很明顯是違反《道德經》的主張。是主張以政治國，被一個以旗治國的國家機器管治，又怎可以國泰民安呢？知識分子之所以頭腦混沌的原因是什麼呢？不是聰明不夠，而是智慧不夠。知識分子遵守承諾，就以為國家領導都會遵守承諾。這個想法是極之錯誤，是導致中國共產黨能夠在中華民國這個國土上生根的原因。中國共產黨怎樣佔領到中華民國這一片領土呢？是以欺詐手段成功的。歷史學家申浩蓮指出，中國共產黨是假抗日，真是打擊國民黨。中國共產黨就在假抗日之中壯大。虛偽是最不道德的，為了要將這個真相揭開，我特別是輯錄歷史學家申浩蓮先生的一場演講，中日戰爭中的負面戰場。這一場演講是在澳洲墨爾本舉行，也是這一場演講的錄音。
各位前輩，各位先生，非常謝謝墨爾本的朋友能夠為我主持這一場講演會。我不是第一次到墨爾本了，这已经是第三次。我对墨尔本有一种很深的友情感，觉得这里的人，这个地方都是非常的美好的。而我今天呢，要想给大家报告的是不太美好的事情，因为在中国的历史上，伟大的抗日战争，正像阮杰先生所说的，那是一个5000年历史上的没有的第一次战胜了外国侵略的战争，而且也是我们中华民族保存了伟大民族血脉的战争。在这场战争当中，大家都知道有两个战场，
有两个
战场，一般的来说都说有一个正面战场，有一个敌后战场，
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
而我今天想跟大家在一起探讨的是，不是两个战场，是三个战场。
不止两个战场，
而这三个战场呢，
三个
归结起来就是国民政府领导的抗日战场，
领导的抗日
和中共的延安政府领导的
中共延安政府领导的。
从总的来说是这两个大的战场，因为虽然当时国民政府统一了政令和军令，并且收编了中共的军队，给了他们八路军和新四军的番号，可是八路军、新四军这两支中共的军队是只听从延安的指挥，绝不听从重庆政府的指挥。
新四军、八路军是不听重庆。
也就是说，在中国人民抗战的这样一个大的历史环境之下，整个中国的抗战烽火当中，有一支军队和我们中华民国国民政府领导的抗战，在一个长达7年的时间里面背道而驰。
在七年里面是。
所以我在个人的研究当中有一个小小的发现，我们大家都讲正面战场讲惯了，也讲敌后战场讲惯了，可是我们有很多的朋友可能还不知道正面战场不仅仅是敌前战场。
正面不仅是敌前，
所谓敌前战场就是敌人从前面打过来，我们迎上去和他打，
敌人从前面打过来，
这就是正面战场，
迎上去
这叫敌前战场。
就
这个战场曾经在江泽民时期和胡锦涛的前半期，他曾经承认过正面战场是国民党打的，实际上准确的说是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打的，或者说中华民国政府军打的，
中华民国政府打的。
那么敌后战场呢？敌后战场有没有正面战场呢？今天中国大陆的历史学者们，特别是一些记者、作家、青年知识分子、青年学者，包括我们广大的大陆民众，都在全面地对抗战进行反思。在这个反思过程中，大家发现了一个问题：中国人民八年全面抗日抗战，不仅是正面战场，就是敌前战场是国军打的，
敌
后的游击战争也是国军打的，
敌后游击战都是国军打的。
由于长期的蓄意的制造谎言掩埋事实，我们大家都认为游击战争是中共打的，
因为
中共打了敌后的游击战
是中共打，是谎言，
与历史事实完全不符。我之所以说这个，就是想告诉大家，除掉敌前的正面战场以外，在敌后还有一个正面战场，那就是国军的游击战。敌后有正面战场，敌后还有一个战场，那就是中共的军队不打日寇，专打国军。
中共军队不打日寇。
所以我今天想讲的题目就是
国军
抗日战争中的负面战场。大家都知道，有正数就有负数，有正面就有负面嘛。正面那是积极的，负面就是消极的。正面是勇敢的去打日寇的，负面不但不打日寇，反而打国军。
负面是不打日寇，
是打国军。选择这个题目，那是因为这个负面战场太让人惊心动魄了。
这个负面战场太令人惊心动魄。
在我
简单讲，中国共产党就是利用谎言欺骗广大的民众，扭曲事实。国民党蒋介石领导的政府抗日十多年，但是在习近平1969年的一次讲话里面，就将这件事实抹杀，将这件事实讲成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是抗日的中流砥柱。中华民国在清朝的颓垣败瓦废堆里面建立起来，蒋介石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一方面要抗日，一方面要抗共，而且还经历过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192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华民国经历了这么多的世界巨变，但是都能够顶得住，这个就是蒋介石的魄力。但是蒋介石无能的宣传是怎样呢？将清朝腐败的烂摊子不提，第一次世界大战不提，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不提，二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紧张局势不提，只是一句话，蒋介石没有去抗日。在《东方红史诗》里面， 只是说蒋介石对日军卑躬屈膝。蒋介石的英雄形象被扭曲成为懦弱无能。其实道德是什么呢？将正确的事实铺陈出来，公开让大家明白，就已经是道德了。所以我认为申浩年教授是一个有道德操守的学者。勇于将事实公开，不辞劳苦咁样希望多啲民众能够知道真相。申浩年先生是值得我哋敬重嘅。而所謂道德，去了解真相亦都是一個道德行為，大家認為是不是呢？以下請繼續收聽牟先生的講課錄音。
對目前西方人呢，是中國人民抽象的思考，中國人头脑可以提出，不会抽象的真胡说八道，
就这种状态。
状况，就是又看不见又摸不到又听不到的这么一种状况，一个流动的东西，这个东西两个不是个东西了，
应该你讲这个没东西，
感觉什么东西都可以看得见了，
如果是东西讲也
可以看得见，可以听得见，
听到
可以摸得到，
摸到。
那么我所说的这个有这么一个东西，而这个东西严格讲不是一个东西，那么这个时候这个东西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这个东西的意义，
在
造句上是什么意义，
在造句上这种三个，这三种什么意义的东西，关于我那个意思，一它有这个加上那个意思多分几讲的是一批书，
尽管就一批爱批就一批
不填，哪有个天？西方也不承认有天呢，西方也是上帝呀。这个下雨不是上帝管的事情。那么这个意思的，这个趋势的，相关发展有什么意义
？It is raining， 这个 it 是文化上是咩意思呢？
这个趋势有诗意没诗意
？It 有冇实意？
没诗意的趋势叫什么意思？
冇实意嘅主持系咩咧？
没诗意的主持，没诗意就是单独的造句儿，没用它不可。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我们中国人说天下雨，
中国人讲天下雨。
我们中国人说天下雨，洋人不说天下雨。
洋人
是吧？
唔讲。
那么一个趋势就叫做谁呢？趋势在英文就是 it。那这个意思，这个指示的意义有没有诗意的？没诗意，没诗意的指示，在文化上叫做什么词？
冇实意的主持在文化上叫咩呢？
在英文里边叫做什么意思的指示？
文化意义的主持，
就是 subject in grammatical sense， 不是 in real meaning， 不是 in real sense，
不是实际。
所以中国人说天下雨了，天哪下雨了？这个局势是天呢？
局势是天天
下雨。咱们在现在教科书叫天下雨，这个局势没有了，这个局势弄掉，结果跟新加坡都没有了。所以样文绝不说天下雨。他要不说上帝下雨啊？
人们没讲天
下雨。上帝下雨，这不对。我从一，他们一起说你，他用一他们。
人们用一。
那中国人说天下雨，其实也不是天下雨，是雨神下雨。
雨神
呢？打雷是雷神呢，是吧？
打雷雷神。
打雷是雷神呢。说的。局势是内心严格讲就是没道理了。
局势系雷神系严格嚟讲系冇乜道理。
对，有这么一种情况。
有这么一种情况。
听不到，看不见，也摸不到。
听
不到意思，听不见，看不到，摸不到，就表示这个意思。
听不到，摸不到。
什么意义的情况？
这种情况系咩意义嘅情况咧？
就是不超感性的。
是吧？有
些时候讲就是超感性，就是我们这个 sensibility 所达不到的。超感性就是超什么？再进一步说是什么意思？
这不是什么意思？
再进一步说是超感性就是超，再进一步就是就超经验。
超经验。
就超经验。
在《道德经》里面，一亦都是指道。如果我哋用眼去睇，咁呢个道就系落喺眼视线嘅认知；如果用耳去听，就落喺听觉嘅认知；如果用手去触摸，就会落喺感觉嘅认知。 咁樣呢個道就分裂為三，用不同嘅方法去感覺去了解道，通過感官去了解道，呢個道永遠都唔能夠全面地被了解。意思係如果我哋通過我哋嘅感官去了解道，呢個道永遠都係分裂嘅，係永遠都唔能夠全面咁樣被了解。就好似核子摸象咁，對道嘅解釋就會因為我哋嘅感官而有不同嘅說法。呢個係錯誤嘅了解方式。咁我哋應該點樣用咩方法去了解道呢？下星期五繼續講道德經，請下星期五繼續收聽啦。